我们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14到18节，希伯来书第二章14到18节，翻到听我来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再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9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9节，翻到听我来读。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再看出圣经，在创世纪第3章，在创世纪第三章14到15节，翻到听我来读。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再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1章，第2节，罗马书第1章第2节，翻到听我来读。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6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6主日，张教师给他拿一本，给他拿一本。哦，对。好，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6主日，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第6主日啊，为何这一位中保必须是真实和完全公义的人呢？因为上帝的公义要求那同样犯了罪人性本必须要对罪做出公义的补偿，但人人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人能为别人赎罪。为什么他在同一位格中必须同时是人也同时是真神呢？好叫基督能透过他神性的能力，在他的人性中承担上帝的愤怒，如此才能为我们取得并恢复公义和生命。那么谁是那位中保，谁是在同一个位格中同时是真神又真的是无罪的人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从哪里知道这事呢？从圣洁的福音中得知， 这福音首先是上帝自己在乐园里启示的，后来借有族长和众先知表明，并且献祭和其他礼仪的律法预表，最后有他的独生爱子成就了。好，在上一个主日我们开始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的关于人的安慰的第二部分。我们知道全球的改革宗教会下午或者晚上，他们必定是每一个主日都要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的。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也是一个全备的信仰啊，它被划分为52个主日，每一个主日啊都会啊学这么已经划分好的一段内容，并且全球改革宗教会也都是反复的去学的。一个人如果在教会当中待过10年，他海德堡要理问答就从头到尾学过10次，20年就20次，50年就50次。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性的所以这也就是基督教的教义海德堡要理问答又被称为基督教的教义。所以关于教义，我们上一个主日开始是学习怎样子从愁苦当中得解救，因为上几个主日我们学习的是要得安慰必须有3件事你必须知道的。哪3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所以从第二主日开始一直到第四主日，3个主日我们学习到我们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所以从第五主日开始呢，我们学习到我们怎样从这样的罪恶和愁苦当中得以解救。所以从第五主日的12问开始就问我们上帝这样的公义要审判，那我们的罪又是这么的确实，我们必须要受到上帝的审判，因为上帝他是公义的，他绝对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我们的罪是从哪里来？我们的罪是从哪里来？亚当所犯的罪什么？归给了我们全人类。还有呢？我们的罪性，也就是说全然败坏的这个本性是从哪里来？是从亚当那里遗传而来的。所以我们是生在罪中的人，所以生下来就是上帝所恨恶的对象，所生下来就是上帝所咒诅的对象。所以人恶人一出母腹什么就与神疏远，所以天天在加增罪债。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还清这个罪债呢？要么我们自己去还清，要么怎么样？要么有别人来代替我们还清。那自己能还清吗？我们反而是什么？天天加增罪债，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上帝的公义，因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我们所有的义都像一件污秽的衣裳上个主日我们讲过。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天天在加增着罪债，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愤怒是越来越多的上帝对我们的愤怒是越来越多的。我们也就是说上帝越来越恨我们，越来要什么？离上帝把怒气要发出来的机会什么越来越近了。我们是这样的人， 我们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人。那我们自己解决不了，或者有其他人，其他人其他的受造物能行吗？啊，不能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绝对不会把人所犯的罪降，把他的愤怒降临在其他的受造物身上。再说没有任何受造物能承担得了因人犯罪得罪上帝而招惹上帝愤怒所发出来的威力。这个审判上帝一发怒，圣经怎么说？列国都担当不起。这个愤怒是真实的，因为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的信仰，我多次强调，也是我们如此相信的。这位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今天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人的热闹，你是面对一位他眼睛正注视着你的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上帝他是有位格的上帝，你也是一个有位格的人。你一个活人怎么去面对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你的性情，你的心怎么去面对上帝对你的心意？他是以笑脸对你呢，还是以怒目注视着你？这是我们上次强调的。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上帝怒目注视着他的，也就是亚当里所有的人，除非你说我不是从亚当里遗传下来的。另外一种人呢，上帝在基督里所救赎的人，基督里所救赎的人，上帝是以笑脸待他，恩宠他，宠爱他。那其他的受造物也不能，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那怎么办？那我们能找到一位怎样的一位中保和救赎主，使我们得脱离这样的愤怒呢？第十五问说，一位真实而完全的人，并且要比一切受造物都更有能力，那就是一位同时也是真神，也就是说能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代替我们受到刑罚，从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能拯救出来的，只有一个条件，这一位是真实的神，同时又是什么？真实的神，缺一不可。真实的人，并且他有一个条件是什么？他是完全没有罪的。他是人，并且是完全没有罪的。他是神，同时是神人二性成为一个位格的基督。好，那第十六问就开始说，为何这一位中保必须是真实和完全公义的人呢？也就是说，能救我们的这位基督为什么是必须是真实的人？海德堡要理问答讲得非常清楚，说因为上帝的公义要求那些同样犯了罪人啊，犯了罪人性本身必须要为罪做出公义的补偿，但人人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人能为别人赎罪。上帝为什么要使人并且是完全公义的？首先我们解决一个，这是两个问题。一，这位能救我们的他必须是真实的人，这个还有一个条件呢，他是完全公义的，没有犯过罪。那在亚当里有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罪的？因为罪是有一人什么入了世界啊，人人什么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那为什么这个人必须是无罪的？上个主日我们已经提到一些，我们说一个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欠什么？欠他的债。亚当所犯的罪归给了我们，这是罪的归算，这是原罪地位的归算。另外呢，我们罪恶本性的遗传 我们整个人就成为什么全然败坏，这个就是上帝所恨恶的。还有什么罪？还有是我们因原罪所生发的本罪，因为这个罪恶的本性就会发出什么啊，生发出各种各样的本罪。所以那我们因着欠上帝的地位上的定罪，这个罪债，还有本性上的恨恶上帝和憎恨我们的灵舍，这个本性是上帝所恨恶的，欠他的罪债，还有我们天天活着积蓄上帝的愤怒，也就是我们本罪所犯下来的欠上帝的债。那除非有一个人最起码他自己没有欠债的，一个人他自己欠上帝跟我们是一样的，他怎么可能帮助我们还债？他自己上帝亲自也要向他什么讨债，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替我们做中保，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替我们做担保人啊。银行今天你去贷款的时候，你要找个担保人，他都要把你很多什么经济能力查一个什么啊，底细要了解清楚。如果你自己都欠很多的，也就是说你那个信誉不好的，银行会不会给你 做担保？他不可能给你做担保的啊。所以必须他首先他是自己没有罪。各位，那为什么是必须是真实的人呢？刚才我们读过啊，刚才我们读过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四节，啊，圣经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然后下面第十七节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面在神的事上成就，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各位，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他是怎么样？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很多人说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为什么基督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这个你要知道啊，为什么能洗净我们的罪？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是物质性的洗净我们的罪吗？是基督的宝血真的洒在我们，这个物质性的宝血真的洒在我们真实的人身上有吗？很多人现在去那个以色列旅游，到加勒山上，基督的宝血还有真实的物质性的宝血在那里吗？早就干掉了，对不对？早就没有存在了。那就算基督的宝血真的洒在某一个人身上，物质性的洒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能不能被称为得救的人？不能啊。因为什么？基督的宝血是献给谁的？是献给父神的。为什么父神因基督的宝血他就悦纳我们？宝血流出就代表什么？他替我们什么死？这个死是真实的死，所以基督必须要成为什么真实的人。他的肉体跟我们的肉体是一样的，他的灵魂跟我们的灵魂也是一样的，只是他什么没有罪啊，只是他没有罪，所以他跟我们是一样的，才能够为我们成为忠信的什么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第二章第九节就是最清楚了啊，表达了基督为什么是人，必须要真实的人。怎么说？第九节说啊，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什么尝了死味。什么叫尝死味？死是怎么痛苦的？各位，这个死味不单单是身体的死，是也是什么灵魂与上帝隔绝的那种死味。人是上帝所造的，必须要与上帝联合，人才会有福分的。离开上帝，就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所以亚当犯罪，圣经说是什么呀？生命与上帝什么隔绝。所以亚当生命与上帝隔绝，那个时候就是什么？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必定死，就是生命与上帝隔绝那一刻吃了之后，他就是已经什么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啊，已经是一个死人。所以上帝的愤怒就在他身上，不但生命隔绝，他的身体还要有一次什么死亡。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亲爱的各位，那基督如果没有成为真实的人，只是一个幻影，基督有没有真实的在人性当中受苦啊？人性肉体所犯的罪就要肉体去什么去偿还去承担，灵魂所犯的罪就要灵魂什么去承担。如果基督他没有真实的人性，也就是说没有实在的身体和人实在的灵魂，他这种受苦只是一种什么只是一种理论性的，没有真实的，没有真实的受到尝到死味。所以亲爱的各位，这种死味是谁去承担的？本身是我们自己要承担到永永远远的。因为你所犯的罪是得罪了谁？得罪了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上几个主日我提到啊一个事情，比如说你欠这个欠这个人的债，什么时候不用还了？要么你自己死了，你死了就不用还了，谁拿去还？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呢，债主死了，债主死了你就不用还了。各位，那我们欠的是谁？是永生的上帝。为什么惩罚在地狱里要永远？因为你永远都没有还清啊，永远没有还清。债主死得掉死不掉？永生的上帝死得掉死不掉？死不掉。那还有个，你自己死得掉死不掉？你自己死得掉，身体死得掉，灵魂死得掉死不掉？死不掉。那你也是永远什么活着，面对欠一个什么永远活着的债主。所以他的惩罚是什么？永永远远，你是永远讨不了这个债的。所以这个债那就要有一个人什么替你承担的。你的债是因为什么欠债？是因为你犯的罪，你人性当中所犯的罪就要在人性当中什么受到惩罚。所以这个惩罚是什么？就是该受到今生和永世当中上帝愤怒和咒诅，你要永远的受痛苦的。所以这个死位就是基督代替你什么尝的。所以他必须是真实的人，如果没有这个真实的人的话，那只是一个理论幻影，那就基督没有真实的受到惩罚，然后呢上帝也没有真实的发出愤怒。上帝如果真实的发出愤怒，就要人性去承担。所以亲爱的各位，海德堡要来问答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怎么说。因为上帝的公义要求那些犯同样犯了罪啊，人本犯了罪，人性本身，所以基督要成为什么真实的人，必须要为罪做出公义的补偿， 这个补偿就要什么？替你尝死味啊！但人人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人能为别人赎罪。所以亲爱的各位，我经常问各位，我们很多人也了明白这个教义，基督什么时候最痛苦？很多人学了那个天主教的观念，看那个什么，看那个基督受难记啊，特别是受难节的时候，很多人看那个碟片看得稀里哗啦的啊，说自己在那里纪念主耶稣的苦呢啊。那你看到的什么？其实那种是天主教的观念。各位，有些人说基督啊，你真的受苦，钉子钉进去啊，你真的被鞭子打，各位，这些痛苦不痛苦啊？当然痛啊，怎么可能不痛啊？问题是，如果只是这样的痛，有些人曾经有一个小朋友就跟我这么讲过，他说黄继光也受了痛，对不对啊？当然我不知道黄继光到底有没有真的真实的如我们啊给他描述的那样受过痛啊。很多时候英雄人物受的比基督啊受的凌辱还多啊。从人性来讲是啊，有些人五马分尸，有些人什么呀，真的有啊，斗殴的，我们看到一些历史上有些东西，我们看到真的有些人受到很大的羞辱，对不对？那基督最起码是很快什么就死了，对不对？很快很快就死了。当然他受的肉体当中的痛什么是极其的痛，你不要说不痛，你真实的人你针一扎你就受不了，有些小朋友你去打针就会哭闹，为什么？你觉得针一扎就觉得什么很痛，那是基督是被钉子钉进去的，基督是真实的鞭子打在什么他真实的身体之上，这些痛当然痛。那真正的痛是什么痛？是主耶稣当时在十字架上呐喊的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时候不是身体上的那种痛，而是什么？灵魂当中经历到生命与上帝隔绝的那种什么？那种痛苦，也就是我们在地狱当中该受到多少的痛苦，都归到谁的身上？都归到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经常提到的有一个观念，大家一定要清楚，基督教的三大归算。第一是什么？亚当的罪归给全人类。一个是呢，选民的罪归给了什么？基督。所以基督那个时候是为什么这样呐喊？在上帝眼中，基督那个时候就是罪人，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罪全部什么归给了基督，所有选民的罪全部归给了基督。基督身上担当的罪多不多？所有选民犯过的罪都在基督身上。所以基督代替我们受死而壮德的这个义什么归给了谁？归给了我们。我们为什么被上帝接纳？为什么信靠基督？信靠基督就是与上帝和好啊。原来我们是欠上帝债啊，这个债上帝借着基督代替我们受刑罚，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今天上帝为什么愿意接纳我们？基督当时上帝看他为罪人，没有罪的因为罪归给他，有罪的呢罪被他担走了，我们就被上帝眼中看为什么义人，就如同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上帝接纳我们啊，上帝是圣洁的，必须要接纳圣洁的人。那你本身不圣洁的，那必须有圣洁真实的人代替你尝过死味，还清那个罪。没有还清，你要永远受到痛苦。上个主日我们读过的经文说，若有一文且没有还清，你就不能从那里什么出来。所以基督把我们所有罪该受到的惩罚他都尝过了，你知道吗？这种死味他都尝过了，这种死味你要在地狱里永远去承受的，他都代替你受承受过了。 所以你死了不用下地狱啊。好，这是第十六问。那第十七问呢，为什么他在统一位格中必须同时是人也是真神呢？刚才说是人我们理解了，对不对？因为是人所犯的罪，必须要真实的人去承担。那为什么同时是真神呢？难道神性也受苦吗？基督是神人二性的，神性有没有受苦？啊，神性是没有受苦的。所以好叫基督能透过什么神性的能力，在他的人性中承担上帝的愤怒，如此才能为我们取得恢复公义和生命。各位，人性，我们刚才说所有人的罪都归给谁？都归给基督。那上帝发出来的愤怒，他单单只是人，他能承担得了这么多的愤怒吗？他受到了这么人性当中受到极其的痛苦。神性是什么？是支撑着人性，让他没有被愤怒什么这种痛苦击垮。当然大家要注意，这里神性没有受痛苦，神性只是支撑着他去偿还所有该选民该受的痛苦，支撑着。所以说好叫我基督能透过神性的这个能力，在他的人性中承担着他的愤怒啊，如此呢才能够为我们取得什么恢复公义和生命。所以神性按着灵性说，他从什么？他从死里什么复活了。所以亲爱的各位，如果他只是人，我们上个主日讲过，只是一个人，他最多只能代替一个人什么死，他不可能代替所有罪啊。但是如果只是一个人，他不是神，因为主耶稣说过，我这个生命我有权柄舍去，也有权柄什么取回来，对不对？那如果只有一个人，只是一个人，他死了就不能从死里什么复活过来。所以好为我们什么成为，好为我们恢复公义和生命。所以罗马书第四章讲说，基督怎么样，死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什么称义。所以借着他复活的大能，将义什么归给了我们啊，将基督的义归给我们。如果基督的义没有归给你，你怎么可能因信称义？所以亲爱的各位，因信称义不是这么简单，不是上帝说一句话说啊，算了算了，你犯过罪，我现在算你没有罪了，不是这样，而是基督真实的受到罪的惩罚，你本身就要受到惩罚的。所以那外邦人为什么他要在地狱里？因为他没有借着基督与上帝和好，基督没有代替他受刑罚，他的罪仍然存在，他的罪要受到惩罚，惩罚因为债主永远活着，你也永远活着，所以要惩罚到永永远远。好，这是第十七问。那第十八问呢，那么这谁是这位中保，谁是在同一个位格中同时是真神又真的是无罪的人呢？这个中保去哪里找呢？就是只有一位什么耶稣基督啊。世界上其他的人有没有？按从亚当生下来的人有没有一个又同时是人又是神的？有没有？没有，对不对？上帝使他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啊。所以我们读一出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从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帮着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为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生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再看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第一章第三十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但你们的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各位，谁成为我们的智慧？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谁成为我们的圣洁？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各位，我们本身有没有圣洁？没有，那圣洁就归给我们了。所以上帝看我们就如同看见谁？就看见基督一样。所以基督徒又被称为什么？小基督啊，基督徒又被称为小基督啊。所以他的圣洁就属于我们的了。所以我经常做一个比喻啊，就好像考试一样，你考的是什么？零分。基督考的多少分？100分。他那个100分填在你的成绩单上，所以你这个100分拿到上帝面前，上帝悦纳你了。这个100分谁给你的？是基督代考的，你知不知道？基督代考的。当然，我不是说鼓励大家去代考啊啊，所以我是做了一个什么比喻，不能延伸。也就是说，他赚取的这个圣洁什么，就归给了谁？归给了我们。所以他成为我们的圣洁，他成为我们的救赎。只有这位耶稣基督，他同时是真神，又是无罪的真实的神啊。好，那第十九问说，你从哪里知道这事呢？你说基督。海德伯要里问答说，从圣洁的福音中得知。各位，基督教不是一个理论啊，你这样的事情不是你想出来的，也不是谁研究出来的。我们上面讲的好像是一批理论，但是这一些都是哪里来的？从圣经来的。上帝如果没有应许有一个人，你就算你能够想得出来，你找得到找不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圣经怎么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亲爱的各位，我们这个救恩是你想出来的、研究出来的，还是哪里来的？是上帝赐下来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说明是在什么时候赐下？在亚当犯罪的时候，上帝亲自什么赐下来的。所以主耶稣讲过一句话，怎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各位，亚当当时犯罪的时候，我们经常讲他干嘛？他躲起来。他干嘛？无花果叶给自己编做裙子。他想出很多办法，甚至上帝也知道万人的心，知道亚当会做一件什么事情。犯罪了还想去摘什么生命树的果子，来证明自己还可以活着。所以上帝把他什么？把他赶出去，让他不能吃到什么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让他知道唯有一条路可以，就是相信什么女人的后裔。在上帝应许女人的后裔之前，亚当就是绝望，要么夺，要么什么做裙子，他绝望的。所以亚当什么时候希望来了？就是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舌的头的时候。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一章，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上帝曾经什么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的什么列祖，这个晓谕列祖是为谁做见证？就是为基督做见证，就是应许什么这个福音啊。那在末世的时候借着基督来成就。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各位，这个福音哪里来的？是保罗发明出来的吗？或还是上帝在天上看地上的人太苦了，所以呢一下子想到把基督就什么从天上跳下来来救救你们？怎么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各位，这是谁？这句话谁说的？保罗。保罗对谁说？对罗马教会的人说，对不对？各位，那保罗这里所提的圣经是什么圣经？是旧约圣经。当时新约圣经形成正典了没有？还没有。那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应许，所以这个福音不是保罗发明的，也不是上帝啊，看看没办法了，只能把自己的儿子拆下来了，在那个时候基督降生的时候才有福音。不是的。什么时候有福音？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犯罪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就有福音。所以那些认为旧约当中没有福音的人，他们的信仰一定是异端啊。旧约怎么可能没有福音？他们认为，很多人问他，你旧约是靠什么得救的？他们认为什么？旧约是靠律法得救。各位，旧约有一个人靠律法得救吗？旧约如果靠律法能得救，亚当就不用什么，亚当就不用看见上帝，就不用躲了，将功赎罪就可以了。将功不过就可以了，他不需要躲了。问题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能够得救啊。所以是在什么时候？这福音首先上帝自己在乐园当中什么就启示。所以上帝的教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啊？在乐园当中就有了有些人像浸信会，他认为什么只有新约才有真实的教会，这完全是错误的嘛，对不对？什么时候有福音上帝应许的时候，亚当的家就是一个真实的教会，就是一个真实的教会以色列民就是一个真实的教会。所以借着众先知应许，怎么应许？上帝首先应许谁？应许亚当，亚当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对不对？到了什么时候？借着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又亲自什么向他传福音。加拉太书我们前段时间都学过，对不对？亲自向他传福音，将福音传给他。因为那个时候福音已经被什么模糊了，教会堕落了，加勒底乌尔的教会已经堕落了，成为假教会了。所以呢，大家都对福音真实了解不清楚了，只是由外在的形式化的宗教，没有真实的福音明白了。上帝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出来的时候，他应许你的后裔将要是万国得福的。这个后裔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后来应许谁？应许大卫，你的子孙要坐在什么？你的宝座上一直到永远。借着众先知应许以赛亚书第七章是世界什么？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以马内利。所以 旧约的先知一方面是指责以色列民的罪，一方面就应许什么女人的后裔啊，耶西的根，大卫的子孙。所以亲爱的各位，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开始就讲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基督的家谱讲什么，这位耶稣基督从旧约一直有应许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借着应许，又借着什么，借着预表。因为基督，真实的基督已经应许了，但是来了没有，在旧约的时候还没来，借着预表来表明。所以海德堡要来问答怎么说，后来借由族长和众先知表明，并且献祭和其他礼仪的律法来什么，来预表。预表旧约的那些献祭都是什么，我前段时间就如同于什么视觉教材一样，虽然他们知道这一位女人的后裔将要来，他怎么死，借着献祭让你什么更加清楚，本来这些献祭的事情，羔羊能不能赎你的罪，羔羊有没有赎罪的功能，没有啊。上帝有没有将愤怒降临在羔羊身上，有没有降临在牛犊身上，有没有降临在百鸽身上，都没有。他只是告诉你，将来这位基督就如同羔羊、百鸽、牛犊这些什么牲畜，本身没有罪的，犯罪的是谁，是我们，这位他就替我们什么而死啊。所以预表着将来这位基督，那应许也好，预表也好，最后有谁成就，最后有他的独生爱子什么真实的为我们成就了。所以希伯来书说啊，在幕后借着什么他儿子来晓谕我们，从前借着众先知什么借着啊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的列祖，在这末世呢就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儿子怎么晓谕我们，他亲自来，不单教导我们，也亲自照着他所应许的什么成就了，使我们清楚的知道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什么而死过了。所以亲爱的各位，这位中保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了，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与上帝和好了，已经被接纳了。所以这位中保是上帝亲自所应许，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代替我们受过刑罚，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称他阿爸父。亲爱的各位，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基督不是你的父，上帝不是你的父，上帝是你的什么人啊，审判官。如果你没有与上帝和好，上帝就是你的审判官，因为你在亚当里，你欠他罪债，怎么能够和好，就是基督代替你受刑罚，你认识到基督与你啊，基督是为你而死的，你靠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的人。所以下一个主日我们会讲到接着一个什么真实的信心去接受的，没有真实的就是信心接受的这样的人，你是不可能与上帝有份的，上帝一定是什么，是你审判你的对象，不是宠爱你的父。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教会借如此的混乱，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传福音，但是你真正的去了解他们，他们有传福音吗，他们有知道基督他人性当中受到真实的痛苦，然后关于人论罪论这些事情有没有讲清楚，没有讲清楚的，圣经说我的名因无知什么而灭亡。所以你是一个没有与上帝和好的人，你就是一个灭亡的。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加明白福音，怎样从这样的罪恶和愁苦当中 得以解救要清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怜悯，我们真的在亚当里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再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亚当的罪已经归给我们，他是我们全人类的代表，他犯下的罪就是我们自己的罪，并且亚当因犯罪失去了遵行你律法的能力，以致人变为全然败坏，是憎恨上帝和我们的灵舍，我们一出母胎就与你疏远。主啊，是你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使我们重新与你和好，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成为真实的神，真实公义的人，同时又是真神。主啊，犯罪的是我们，受苦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所犯的罪都归给了你，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我们众人的罪都压在你身上，我们成了今天没有罪的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归给我们，我们今天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天父啊，求你也怜恤我们，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在这末后的时代当中，使我们成为真实福音的种子，在这个地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天父，求你顾念你自己的百姓，眷顾你自己的百姓，让你的百姓信心有根有基，不是跟班的，不是凑热闹的，更不是抱团取暖的，我们的眼睛单单的仰望你的应许，仰望你的怜悯，我们把今后的道路都仰望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